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现在是7月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呼吁所有国家对抗北韩构成的威胁。川普在波兰发表演说，赞扬波兰人民坚持追求民主。在星期四有消息传出，确诊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情恶化，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中国民间发起了自由晓波寻找行动。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浩辉等20名雨伞运动人士在2014年底的占领行动期间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件星期四在香港高等法院审讯，黄之锋、岑浩辉等11名被告认罪，法官听取求情之后押后宣判。黄之锋在开庭之前说，即使判监亦不后悔认罪。
即使那个的判决可能会在未来1个月、2个月或者3个月宣布，而我是有机会是要去坐监都好，我都是会无悔这样是去承担这个的法律责任的。
详情请收听第二部分的时事经纬，节目下半部分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四呼吁所有国家对抗北韩构成的威胁，而且公开向北韩表明他的恶劣的行为会产生恶果。
Call on all nations to confront this global threat and publicly demonstrate to North Korea。
另外，川普在访问波兰期间说，他不是划红线的人，但他正在思考一些非常严峻的事情。川普并没有进一步是细说明是什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星期三对安理会成员国说，美国准备使用军事手段防卫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威胁。不过他还说，最好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这场危机。克利说，美国做好了准备，保卫自己和盟国。美国的实力包括强大的军力。美国在南韩驻军28500人，在日本的驻军有大约50000人。克里在安理会星期三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说，必要时美国会动用这些军力，但美国希望不要走到那个地步。北韩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引发广泛的谴责，亦都立即触发一场外交危机。据信北美部分地区在北韩的星期二试射的射程之内。美中两国在如何应对北韩的问题上仍然分歧很大，美国对北韩跟着下来的行动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北京的反应。克里说，有些国家允许甚至鼓励和北韩做贸易，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这些国家同时还想继续保持和美国的贸易安排。克里这番话看来是指中国。克里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警告说，一旦有些国家不认真对待国际安全威胁，川普总统的政府愿意通过他们在贸易领域巨大势力采取手段。中国是北韩最大的交易的伙伴。根据中国四月份公布的资料，两国第一季的贸易量同比增长 37.4%。美国在中国在2月宣布为执行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暂停从北韩所有的煤炭进口，直到2017年年底。煤炭是北韩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中国的禁令可能让北韩是损失几亿美元收入。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说，北韩的导弹发射不可接受，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决议。不过他并没有说明是北京是不是支持新的制裁，他还排除了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思路。中国提出一项的议案，要求平壤暂停军事武器专案，同时美韩暂停年度联合军演，美国是拒绝了这个提议。美国官员说，平壤首次试射洲际武器引发世界关注，他们警告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机会很快就会结束。 星期四有消息传出，在狱中确诊肝癌末期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家属透露，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刘晓波星期三病情恶化，肝功能变差，承受不到治疗，已经停用所有中西医的抗癌药。不过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说，刘晓波家属强调没有即时生命危险，没有病危。中国传出刘晓波病重的消息，可能是要让参加 G20 的西方领导人不要提出让刘晓波出国治病的要求。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7月6号下就说，刘晓波的标靶治疗原定星期五结束，但由于 出现是呕吐、腹泻等的副作用，专家会诊之后决定暂时是停用标靶治疗和中药的药物观察几日。而免疫疗法要等到美国和德国专家到达之后才会进行，家属说不知道专家的到达日期。同时刘晓波的好朋友作家野道说，医生已经是要求家属24小时是等候，或者将会失去晓波。另外，美国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健利星期四在推特上透露，美国政府一方面等待中国官方正式确认专家可以到中国，同时正准备有关的团队，时间紧迫。有关刘晓波星期三出现病情恶化，引发外界极大关注。有人权活动人士认为，当局有意拖延刘晓波的治疗，将他拖向死亡。同时，自由刘晓波工作组发表系公告，呼吁网友前往沈阳为刘晓波献上一束花，让他同世界听到来自自由灵魂的声音。组织紧急呼吁还刘晓波彻底自由，全球联署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星期二呼吁网友到沈阳寻找是为被当局剥夺自由的刘晓波献上一束花。刘晓波的好朋友作家莫之许和学者温克坚在7月4号和5号两日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希望探望刘晓波，寻找近10个楼层都没有找到，同时发现有人是看守，有医护人员是声称近一个星期每日都有很多人来到查问名叫做刘晓波的病人，但医院的员工不知道有这样的病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他在欧洲的第一场公开的演讲。川普说，波兰在共产党的统治时期从未失去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且最终在和专制政权的斗争当中是取得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再次向外界显示两国将会携手对抗美国和西方国家。我们亦会报道外界密切关注川普和普京的会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接下来的 G20 高峰会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启程前往波兰访问，并且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五在德国汉堡参加20国集团高峰会议。在大国关系非常微妙之际，这个高峰会议为大国之间的领袖的外交博弈提供了一个舞台。在高峰会议期间，川普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今次是两个人在海湖庄园高峰会之后的再次会面，亦是在北韩核威胁持续升级以及双边关系受到消极因素影响之下举行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北韩的核危机以及经济议题将会主导他们今次的对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不单止是全球最有影响的国家领导人聚集一起讨论全球性经济议题的平台，亦都是他们展开大国外交以及是博弈的舞台。这次的峰会正是在大国关系极为微妙的时刻举行，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首次的会面，并且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继海湖庄园峰会之后的第二次会谈。川普正在加大对北京的压力，敦促他约束北韩的行为。与此同时，北韩在7月4号宣布成功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他的射程可以打到美国的阿拉斯加。 而在之前对北京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感到失望的川普政府对中国打出了一记组合拳，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再次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对同北韩做生意的中国一家银行等进行制裁，并且同意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川普政府还加大了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包括将中国列为是人口贩卖以及是劳役劳工纪录最差的国家之一。在美中斗到习近平所讲的一些消极因素影响的时候，习近平在前往汉堡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访问了莫斯科，释放出双方在西方压力之下相互支持的信号。中俄达成的资金协议将会使到受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国有实体规避美国针对美元交易的制裁。中俄还发表了联合声明，联手应对北韩的核局势。在离开莫斯科之后，习近平对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德国进行访问。对于德国总理默克尔来讲，在从贸易到气候变化以及非洲经济发展这些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议程上面，最重要的问题上，习近平是他的盟友，而川普则是他的一个麻烦的对手。习近平在同默克尔会谈之后表示，中方将会支持德国方面峰会，共同推动汉堡峰会取得积极成果。对于习近平来讲，欧洲大国德国则是可以用来平衡美国。习近平在同默克尔会面的时候，有关加强中德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引领中欧关系的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以及可预期的积极因素的讲法显然是有所指。与此同时，就在即将同习近平进行第二次会面的时候，川普对中国和北韩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增长将近 40% 表示了不悦，并且对中国和美国合作的约束北韩提出了怀疑。川普在启程前往波兰前发表推文说，中国和北韩的贸易在今年第一季度增加了 40%， 中国就是这样和美国合作的，但是美国不得不试试看一看。不过中朝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增长 37.4%， 发生是在川普以及是习近平海湖庄园峰会之前。中国海关总署在6月23号表示，5月份中国从北韩进口的产品比一年前是下跌了 30% 以上，表明中国对北韩煤炭进口的禁令影响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华盛顿智库国际安全分析研究所的共同主任鲁夫特博士认为，川普和习近平的汉堡会面将会在一个更为坦率的层面讨论北韩的问题。鲁夫特表示，川普和习近平在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会面的时候，显然北韩问题将会主导他们之间的谈话。川普是希望再次敦促习近平对平壤是施加额外以及重大压力的同时，会暗示这种压力是缺乏，将会使到他是别无选择，只有对支持平壤政权的中国公司实施二次制裁，这个将会影响两国关系。曾经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主管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的主任，目前担任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的韩磊，在美国媒体上面撰文的时候亦都表示，川普和习近平的汉堡会面为两人之间进行更为坦率的交流以及一个更为清醒的美中关系框架搭设了舞台，是美国在北韩问题上面放弃对中国的幻想的时候。在他看上来，在海湖庄园峰会之后，虽然北京愿意在北京关注的优先领域里面一些容易取得成果的问题上面取得进展，但是没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有意着手解决导致美中关系紧张的核心议题上面存在更加系统性以及是更为根本的矛盾。不过这位前美国官员认为，美中两国在汉堡有机会扩大双边关系的范围，并且制定清晰的进展目标。虽然受到朝核、对台售武以及南中国海等问题的影响，鲁夫特认为，鉴于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国内都面临着挑战，他们将会通过寻求新的合作渠道，并且将那些可能导致两国关系脱轨的议题推到后面，来试图加强对方的地位。鲁夫特表示，川普显然非常喜欢习近平，愿意寻找扩大和中国的合作平台的途径，即使他们在北韩问题上努力是不成功，双方在处理双边关系当中更加棘手的问题之前，将试图将这个蜜月期再延长一段的时间。鲁夫特认为，两位元首还会讨论如何处理双边关系当中面临的下一个挑战，即白日贸易评估期的结束。 在这个时候，川普将不得不在有关美中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作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川普最近暗示美国可能对中国的钢铁亦是铝制品征收关税，他这个星期一在推文当中表示不喜欢钢铁与铝的倾销。美中两国将会在7月中旬举行首次全面经济对话，曾经在白宫国安会担任帮助美国总统为八国集团以及20国集团峰会做准备的国际经济事务主任古德曼对川普和习近平在汉堡会面的时候应该讨论的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古德曼表示，川普在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面的时候应该是讨论两国之间的战略性问题，包括那些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亦都包括那些需要管控以及是存在分歧的领域，不单只是政治和外交领域的问题，亦都包括经济领域的问题。他还说，在政治和外交领域预计双方要讨论的优先议题包括北韩、海洋权益以及是更为广泛的中东问题，包括两国在该个地区的共同关切以及利益。在双边经济的领域，这位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经济问题的高级顾问认为，双方应该就中美两国如何建立一个互利的经济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讨论。古德曼说，这个亦都意味着他们应该是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古德曼认为，美国总统应该对中国作出坚决的表态，这个做法包括关闭他的市场，建立国家龙头企业，在一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带来产能过剩，并且冲击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一系列令到美方感到关切的问题。这位前白宫官员表示，这些议题是他希望川普和习近平讨论的，但是川普更加可能和习近平讨论美中之间庞大的双边贸易逆差问题。中国在钢铁以及铝等关键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以及他对中国一些不公平贸易做法进行打击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将会在汉堡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举行。克里姆林宫说，反恐、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将会是两国领袖会面的首要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将会决定讨论哪些的议题，并称会谈是一个普通的双边会晤，但是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会提出任何议题。外交关系协会的史提芬·塞斯塔洛维奇说，他可能会想将会晤往意想不到的方向推，大家要对此做好准备，这个是他的风格。但是目前对川普竞选团队通俄指控的调查会对川普政府希望通过会晤带来双边关系改善的希冀蒙上阴影。哈德逊研究所的汉拿索本说，川普和普京之间发生任何事都会被置于那个语境下进行审视。川普是否太过友好，还是他试图看起来对俄罗斯强硬，以便平息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汉拿索本说，他认为大家很快会看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奥巴马政府期间查封的俄罗斯外交官的财产可能会拿到谈判桌上面来谈。克里姆林宫威胁说，如果没有还回这些的财产，俄罗斯会采取报复措施。在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奥巴马下令查封了这些的财产。但是索本认为，川普不太可能会做出重大让步。索本说，他认为尤其是对川普来讲，做出太多的让步会很难，因为他现在所处的位置，他很难讲出好了美国会解除这些制裁这样的话。甚至没有多少人认为川普会提起俄罗斯黑客入侵的问题。美国情报机构说，俄罗斯网络攻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川普胜选。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安德烈克勒斯尼科夫说，美国希望川普在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上对普京强硬，但是克勒斯尼科夫说，他认为川普如果提起这个议题，他会非常的尴尬，普京自然不会提及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议题不会在议事日程之上。在莫斯科街头，俄罗斯民众希望川普会意味着两国关系能够在碰碰撞撞数年之后逐渐改善。一位名为康斯坦丁的莫斯科民众说，一些人应当认识到 如果美国同俄罗斯唔一齐合作，就唔会有进步。美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喺莫斯科2014年吞并乌克兰嘅克里米亚，并向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提供军事支持之后，急转直下。克里姆林宫希望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两国关系回转。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称赞普京，并表示非常愿意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但是在俄罗斯被指网络入侵美国，以及川普竞选团队被指通俄的情况下，美俄两国之间的任何新的合作都会受到严格的审视。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政治评论人士康士坦丁·范艾格特说，俄罗斯变得有毒不光彩，你不能够提你在华盛顿吃了俄罗斯小薄饼，否则你会上美国调查局的关注名单。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亦都处于矛盾的境地。俄罗斯领导人不能够真正跟美国领导人对话，因为美国人走出的每一步都会被民主党反对派、媒体，还有他们要面对的民主官僚系统中的组成成分放到显微镜下审视，这个是需要谨慎处理的状况。一些分析人士说，通向合作的任何一步很可能只是讲讲而已。克勒斯尼科夫说，他们看到两位领导人目前没有切实的议事日程或者目标，甚至没有落实这些目标的意愿。普京似乎在等待川普迈出脚步，但是川普没办法应对自己国内的问题，他不知道对普京的态度应该如何，没有目标、没有意愿、没有进步。索本说，在克里姆林宫试图在乌克兰和叙利亚找到机会乘虚而入之时，川普需要在支持乌克兰和叙利亚冲突问题上立场坚定。他说，所以他的建议是，总统会晤普京时要强烈知道需要在叙利亚问题上达成什么，什么是红线，什么是美国不能够容忍的行为。索本还表示，在叙利亚被指使用化学武器后，美国巡航导弹进攻了叙利亚空军。这个是川普传递出的一个有力信号。克勒斯尼科夫说，不管双边会晤的结果如何，对克里姆林宫来讲都是一个胜利。如果会晤不顺，俄罗斯可以将其归咎于美国，如果顺利，普京则可以引以为功劳。除了美国总统的推特之外，观察人士还会关注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外界一直非常关注川普的握手以及其他领导人的回应方式。塞尚塔洛维奇说，美国和俄罗斯总统都是想要维护自己强人形象的领导人。不过他亦都指出，普京的身高是170厘米，比川普188厘米的身高要矮很多。塞尚塔洛维奇说，他建议公众关注的一点是，普京在川普矮小这个事件上有多少的不自在。普京和较矮小的美国领导人在一起时比较自在，和较高大的在一起时不太自在。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再次向外界展示两国将会携手对抗美国及西方国家。俄罗斯还呼吁中国进一步对俄罗斯的媒体堂开大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中国与俄罗斯反对美国在亚洲以及在欧洲地区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晤后，还强调两国反对太空军事化，双方将更进一步加强在军事和军火交易领域的合作，并将在北韩问题上互相支持。莫斯科的很多政治分析人士将这次习近平访俄看成双方在即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协调的立场。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玲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习近平与普京这次是针对美国统一立场，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双方同美国对抗，不过两国必须彼此协调，避免单独一对一面对美国。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目前遭受西方制裁，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同样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他说，
萨林话：中国在亚太地区需要有一个政治军事盟友，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压制它就如同过去对待苏联一样，但是绝大多数亚太和中国的周边国家都担心中国的野心和害怕中国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关键，没有俄罗斯的支持，中国难有作为。萨林说，在中美两国亚太博弈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份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是刚刚是如果缺少俄罗斯这张牌，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单独主宰亚太地区。习近平访俄成为很多俄罗斯媒体报道的头条新闻。萨林说，在经济领域双方虽然没有大的突破，但是两国媒体都将普京和习近平会晤渲染成为一次历史性事件。两国这次还特别强调重视宣传的作用，认为媒体的力量如同很多政治和军事手段一样重要，并能够左右世界民意，影响国际局势。两国媒体的120多名主管，克里姆林宫和中共负责媒体宣传的领导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参加习近平访俄时举办的两国媒体论坛活动。负责媒体宣传的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格罗莫夫说，俄罗斯媒体仍然对民众拥有巨大影响。他说，俄罗斯与中国媒体正在组建新的国际信息秩序。中共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坤明说，在大事件上，两国媒体应该合作讲述自己的观点，影响世界民意，特别在报道关键国际大事时，两国媒体应该彼此协调。负责对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总编西蒙尼扬说，俄中两国都很难单独对抗西方媒体，因此两国应该彼此帮助支持，共同抵制西方话语霸权。他说，中国领导人曾经访问参观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称赞他是中国媒体的榜样，因此俄罗斯可以传授相关经验，并帮助中国培训媒体人才，甚至可以向中国媒体免费提供相关报道资料。西蒙尼扬说，俄罗斯的很多媒体报道和节目仅仅是中国的酒店播出，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看，但是在俄罗斯，民众能够随时看到中国媒体的报道。如果两国真是彼此互信，中国就应该向俄罗斯媒体更多开放，给俄罗斯媒体能够直接面向中国普通民众。中国一直被称为世界上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几乎将自由媒体都赶尽杀绝，专制国家媒体合作共同挑战普世价值，无疑将对文明世界构成威胁。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中，当时纳粹媒体的一名主编因为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成为被判刑处死的唯一一名媒体工作者。他说，俄罗斯媒体对待邻国的很多做法，甚至成为克里姆林宫侵略邻国、对乌克兰发动混合战争的工具，其实都有前车之鉴。法国总统马克龙没几耐之前直接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新闻传媒称为散布谎言和诽谤的工具。西方国家越来越重视很多俄罗斯外宣媒体干涉大选以及散布假新闻等行为。不过俄罗斯媒体领导人指责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甚至呼吁同中国合作应对。包括官媒在内的俄罗斯媒体目前并不回避中国六四事件、香港市民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以及有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病情报道，但是对国民贵爆料事件鸦雀无声。习近平访问期间，两国媒体还签署了十多个合作协议，很多俄罗斯官媒进一步向中国地方扩展影响，两国还将更多互派记者访问对方。两国这次还确定将从2019年12月20号起，俄罗斯将利用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对中国供气，中国投入巨资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亦将在今年年底投产。俄罗斯还将为中国兴建江苏田湾核电站的第7和第8号机组。 俄罗斯仲将帮助中国发展冰球运动，两国签署相关协议。俄罗斯冰球协会副会长罗滕贝格曾经与普京几十年前共同练习柔道同搏击，被认为是同普京关系最密切的财阀。其他几名普京亲信财阀亦都参与了克里姆林宫接待习近平访问的活动。分析人士说，普京小圈子内几名财阀参与的中俄几个大的合作项目正在实施，但是其他项目停滞不前，引起无法获得经济实惠的部分俄罗斯权贵阶层的不满。普京在受访习近平时强调，习近平在两国关系中一些关键问题上亲自拍板。习近平说，他将非常珍重并会保存好普京授予他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将会在德国汉堡的二十国集团高峰会议期间举行。美国宣布解除对卡塔尔航空的乘客随机携带手提电脑的禁令。乌克兰警察突击搜查一间软体公司。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将会在汉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克里姆林宫说，反恐、叙利亚和乌克兰问题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会晤的首要议题。白宫说，川普总统将会决定讨论哪些议题，并且说会谈是正常的双边会晤。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会提出任何议题，但是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三晚上发表声明透露，川普总统在同普京会谈的时候会提出叙利亚危机的问题。外交关系协会的史蒂芬·塞斯塔洛维奇说，他可能会想将会晤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去推，大家要为此是做好准备，这个是他的风格。但是目前对川普竞选团队通俄指控的调查会对川普政府希望通过会晤带来双边关系改善的希望是蒙上阴影。哈德逊研究所的汉娜索本说，川普和普京之间发生的任何事都会被置于那个语境之下进行审视。川普是否太过友好呢？定是他试图看起来对俄罗斯强硬，以便平息他在国内受到的批评呢？他认为大家很快会看到很多问题的答案。卡塔尔航空公司星期四说，直飞美国的航班旅客又可以携带手提电脑等个人电子产品上飞机。卡塔尔航空公司在声明当中说，该航空公司和其中它的中枢机场哈马德国际机场都已经是满足了美国新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三月份宣布禁止从中东和北非十个机场直飞美国的航班乘客携带手提电脑和带件的电子产品，担心恐怖分子会将炸弹藏在里面。美国国土安全部上个星期又说，这些航空公司需要采用先进的影像技术，通过 X 光和超声波对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进行排查，否则就要继续禁止乘客将电子产品带入机舱。卡塔尔航空公司是本星期第四家宣布解除禁令的航空公司。总部设在阿布扎比的亚提哈德航空公司星期日率先宣布解禁，总部设在迪拜的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航空公司星期二亦都宣布已经满足了美国的要求。阿联酋航空公司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说，世界上国际客流量最多的迪拜国际机场已经启用了新的影像技术。阿联酋航空公司说，上个月飞往美国的客流量下降，并且因此是决定减少从迪拜飞往美国五大城市的航班数量。美国的禁令还针对从约旦、科威特、埃及、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直飞美国的航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武装警察说，为了防止重大网路的袭击再次发生，他们对一家的软件公司是发动了突袭。乌克兰最常用的税务和会计的软件是由这家公司提供。全副武装的警察星期二从基辅这家名叫做我的电子党的软件公司的主要办公地点拿走了电脑的伺服器。公司雇员是平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手持攻击性武器、身着着迷彩服的警察将电脑的设备是 攞走。警方发言人星期三话，佢哋防止咗第二波病毒嘅散发。佢补充话，调查人员已经喺呢啲嘅伺服器上边发现咗有俄罗斯插手嘅证据，但系冇具体加以说明。乌克兰将冇几耐之前嗰次嘅网络嘅袭击归咎于俄罗斯，但系俄罗斯就此后否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嘅武装支持者星期三冲击委内瑞拉反对派控制嘅全国代表大会，袭击全代会代表，将几百名人质扣押喺大楼里面长达九个钟头，至少造成12人受伤，其中包括五名全代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全代会主席博尔赫斯将委内瑞拉嘅局势归咎于总统马杜罗。几个月以嚟嘅政治和经济嘅危机，让街头嘅抗议系时有发生，而且经常会引发亲政府和反政府两派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有近100人丧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联合国的一个人权工作组将会调查台湾的李明哲案，我们会报道台湾外交部对此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等20多名雨伞运动的抗议者，在2014年底的占领行动期间，他们被控涉嫌在旺角占领区内违反禁制令，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有关案件星期四在高等法院审讯，当中黄之锋以及岑傲辉等11名被告就话认罪。法官听取了代表律师求情之后押后判刑。黄之锋在开庭之前说，即使坐监亦不会后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4年11月底，雨伞运动接近尾声，多名占领人士因为旺角占领区清场当日未按照法庭临时禁令离开，前年被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视法庭罪。事隔两年几，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朝头早开庭处理20名被告的刑事藐视法庭案。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在内的11名被告透过代表律师表示承认罪责。黄之锋开庭之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2014年底他在旺角清场期间被拘捕，被控刑事藐视法庭，今次案件选择认罪，以表示作为公民抗命的组织者，他愿意承担法律责任。黄之锋还说，一般政治案件比较少用藐视法庭罪去处理，有关案件细节仍然要深入了解，不过他强调，即使判监亦都不后悔认罪。
即使那个嘅判决可能会喺未来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宣布，而我系有机会系要去坐监都好咧，我都系会无悔咁样系去承担呢一个嘅法律责任嘅。
代表其中7名认罪被告求情嘅资深大律师骆应鉴表示，呢一班年轻人冇使用暴力，例如20岁嘅岭南大学女学生周允莹，只是因为凭背压力和好奇心去占领现场观察，而即使是高调如黄之锋和岑傲辉，亦都没有使用暴力或者刺激群众。骆应鉴表示，被告没有一个是罪犯。骆应鉴在庭上替岑傲辉求情的时候表示，案发的时候年仅19岁的岑傲辉在案发前从来没有犯法，当时中国人大常委会颁下831决定，岑傲辉对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态度感到失望，于是参与学生示威，希望推动普选。 骆应鉴表示，作为学联成员，岑奥辉有责任参与学生运动和表达捍卫集会自由。当禁制令颁下之后，岑奥辉更加感到政府冇心聆听民意。而案发的时候，岑奥辉身处旺角占领区清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想搞清楚人是不是属于障碍物，他都想保护在场的示威者不会受伤。骆应鉴表示，当执达利在旺角清场的时候，岑奥辉站在木制的高台上，叫在场的人士不要使用暴力。岑奥辉透过代表大律师向法庭深切道歉，并且在誓章中提及对香港有独立司法制度、保护公民权利，为此感到非常自豪。骆应鉴在庭上替黄之锋求情的时候表示，案发的时候只有18岁的黄之锋为人熟知，是因为他当时是学民思潮成员。中国人大常委会公布831决定之后，黄之锋非常反感，认为政府不尊重主流民意。他又认为雨伞运动是公民抗命的开始。骆应鉴表示，黄之锋案发当日听到清场警告，但是不知道原来自己没有堵路，只是在场亦都会构成阻碍。骆应鉴形容黄之锋年轻，有崇高理想，他希望参与立法会选举，但是明白如果被判监超过3个月，将会失去参选机会，希望法官轻判。黄之锋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否认今次认罪是因为考虑参选立法会。
我想其实认罪与否最主要都是去征询了法律团队的意见，是去强调翻呢一个公民抗命的法律责任是必须承担，这个就是那个主要的因素。咁當然，如果我係被判3个月以上嘅話咧，我喺未來5年咧係會失去參與所有選舉嘅資格。咁呢一個事實，咁但係呢一個好明顯就唔係一個嘅首要考慮。
不過黃之鋒坦言，如果一個對公眾負責嘅政黨人士表示無意參選立法會，實屬匪夷所思。目前香港眾志正係等待主席羅冠聰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司法覆核裁決。如果羅冠聰最終失去議席，黃之鋒表示對該黨是沉重壓力，他希望未雨綢繆，但是黨內現階段仍然未詳細討論參與立法會補選的計劃。法官聽取7名認罪的被告求情之後，將案件押後到下個星期一，即是7月10日，到時將會聽取另外4名認罪被告的求情。另外9名不認罪的被告星期五將會開庭審理。法官將會等候其餘9名不認罪被告的審訊完結之後一併判刑。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属下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已经同意调查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先被失踪，后来被官方称已经正式拘捕的事件。为李明哲案提出申诉的团体说，这个是联合国人权机制第一次正式受理来自台湾的个案，因为侵害人权的国家来自联合国的会员国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星期三发布新闻稿表示，已经收到联合国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6月23日的回函，表示该工作组将会调查李明哲案，邀请家属以及系申诉团体参加9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大会，并且在大会当中系报告此案。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以及系报告员胡瑞雅艾斯萨拉米在信里面系指出，在收到有关李明哲案的申诉案之后， 工作组已经是通过了紧急行动程序，向中国政府传达关于这件案的意见，希望有适当的调查来厘清李明哲的命运以及行踪，并且保障他的权利。一旦收到任何来自中国政府关于李明哲案的信息，工作组将会及时转达给申诉团体。艾斯萨拉米表示，工作组将会在9月11号到15号举行第113次的大会，如果申诉团体有任何关于李明哲案的书面信息，可以在8月11号之前提交。李明哲案的编号是第10007396号。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4月初在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同意之下，向联合国四个人权特别程序机制，包括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以及是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李明哲案。人权公约实行监督联盟执行长王宜碧以及是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在上个星期和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人到日内瓦拜访了联合国相关的特别程序专员、各国驻日内瓦代表处以及是驻日内瓦人权组织，向他们说明李明哲案以及是班禅喇嘛案，亦都介绍台湾整体人权情况以及是公约落实情况。李明哲是在3月19日从广州入境中国时候失踪，后来中国国台办称他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拘留。5月底国台办又表示，李明哲因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湖南省安全机关逮捕。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6月中仲表示已经为李明哲安排律师。而与此同时，台湾媒体报道说，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在受访的时候表示，欧洲议会预定星期四针对一个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及是李明哲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支持李明哲的团体将会在表决之后几日是举行记者会。邱依玲表示，几个非政府组织将会在台湾新北市举行活动，声援2015年7月9号被中国大竹报的所谓709维权律师，由香港资深记者卢敬华制作的纪录片709人们，亦都将会在活动当中是放映。以上是美国资深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小组将会处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被拘押的案件。台湾外交部表示正面看待有关的发展。在党立法委员就认为，国际介入无助李明哲提早获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表示，正面看待台湾人权团体争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工作小组处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遭到关押的案件。
关于民间团体呢发起这个诉诸国际来营救李明哲这个行动呢，外交部一直都有参与协调。
王佩玲说，关于民间团体发起诉诸国际来到营救李明哲的行动，外交部一直都有参与协调，亦都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运作，同时亦都给予了家属必要的协助。王佩玲仲说，台湾民间团体的努力展现了成果，将这个事件的根源展现出来，亦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团体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设的特别机制任意逮捕及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已经正式受理李明哲案件，并且邀请家属出席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这次是联合国首次受理台湾的个案，在这个之前包括欧盟、国际人权团体以及美国国会都对于李明哲案表达了关切。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今年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之后遭到拘留。国台办表示，李明哲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于李明哲的身体状况以及人在何处，外界不得而知。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曾经想前往探视，但是在机场被告知台胞证遭到注销，无法成行。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表示，李明哲事件原本两岸之间就可以解决，现时拉高到国际层次，更无助于令到李明哲提早获释。
我自己非常关注两岸关系，我知道陆方的一些想法，这个不是突发事件，而是
廖国栋话佢自己非常关注两岸关系，佢知道陆方嘅一啲想法，呢啲唔系突发事件，而系一直以嚟大陆一直喺度容忍，现时到咗大陆嘅容忍上限，所以先至会做出咁样嘅政策嘅决定。好遗憾两岸关系会变成咁样。廖国栋委员仲指出，蔡英文总统应该赶紧回头，倾听民众嘅声音，改善两岸关系，呢啲系佢最大嘅责任，唔好一味咁样刺激，令到两岸关系倒退。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星期四投书《自由时报》嘅时候指出，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之后，台湾嘅非政府组织就同联合国嘅各种人权机制绝缘。其他国家或者国际人权组织通常亦都唔系几关注台湾嘅人权嘅状况。台湾嘅人权问题喺国际上往往亦都系一个孤儿。喺6月底，当佢拜访联合国特别机制嘅时候，原本担心可能会因为持台湾护照而被拒绝进入联合国大楼，所幸由于国际人权组织嘅协助以及联合国强迫失踪特别小组嘅正式受理，因此并冇遭到任何嘅阻扰。此外，台湾台北地检署星期四依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党务或者其他嘅公务机构、发展组织未遂罪嫌起诉曾经喺台湾就读嘅陆生周宏毓。周南涉嫌以每季价码$10,000吸收台湾外交人员，窃探机密。周宏毓已经认罪，检方因此请求法院减轻处刑。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曾经表示，中国方面逮捕李明哲主要是报复台湾方面逮捕周宏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包括美国加州洛杉矶在内，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夜晚，最少有30多个城市同时施放烟花。咁当缤纷灿丽嘅烟花点燃夜空，咁随住灿烂嘅光影而嚟咧，就系引发呼吸问题嘅烟雾。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郭富喺洛杉矶报道。
南加州管制空气污染嘅官员指出，烟花会增加大气中危险粒子嘅含量，对老年人、孩童以及呼吸道有问题嘅人群影响特别大。超细微嘅烟尘同金属亦都可能进入血液，从而深入肺脏。这些微粒和心脏病发作与中风都有关系，亦都可能刺激哮喘发作、咳嗽、喘息和眼睛过敏。7月4日的独立日的空气污染水平可以飙高到联邦界定的健康空气水平的4倍到5倍之多。空气官员认为，污染激增的部分原因是居民在自家后院放烟花，烟花亦都可能造成山林野火，这个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每年都有一些人因为住家附近有人放烟花，他们直接呼吸烟尘而发生严重的健康问题，其实这个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官员表示，如果居民一定要享受烟花的乐趣，他们最好去参观专业的烟花表演，而不是自行购买烟花来施放。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资深气候测量科学家戴安·塞德尔表示，公众讲到空气污染，通常想到的是烟囱、汽车排气管和施工现场，大多数人不会想到烟花。塞德尔两年前在大气环境期刊发表研究报告，说全美国空气中的裸粒物质或尘埃、烟尘等微小的污染物在7月4日平均增加 42%， 空气状况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最差。研究员检查了全美国315个观察站的数据，发现在长时间的暴露下，有10个站点的空气质量达到环境保护局认为不安全的水平。环保局认为，长时间呼吸微细裸粒可能导致咳嗽或者喘息，对一些心脏和肺脏已经有问题的人更有提早致命的危险。塞德尔表示，烟花产品并非一成不变，烟花污染的程度亦都受到气候、地点和烟花规模的影响。在犹他州的奥格登市的独立日烟花活动，微细粒子比平常增加了近5倍。研究员亦都发现，很多污染最严重的地点和全国人口最多的都会区重叠。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的微细裸粒水平都超过环保局的安全门槛，要避免接触烟花污染相当困难。在施放点附近的居民接触最多污染，微粒向外扩散到整个地区，几乎无所不在。即使在上风地带观赏烟花， 亦都难保唔受微细裸粒嘅侵袭，因为呢啲嘅裸粒可以喺空气中悬浮几日。虽然烟花带嚟嘅污染有啲吓人听闻，不过多数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污染嘅程度需要持续好耐，先至可能发生广泛嘅健康问题。环保局官员认为，放烟花只系一日嘅活动，或者会提高一啲嘅风险，但系佢唔认为呢个系重大嘅公共卫生问题。报告作者蔡德尔表示，佢计划去睇烟花，不过佢会留喺安全距离外嘅上风地带。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听日要考试，今日就一齐复习，但李华一直无法专心。佢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so now 以及 now you are cooking with gas。
So, Reaganomics were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U.S.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Li Hua, are you listening?
Huh? 发生了什么事啊?
Li Hua, how can you zone out when your final is tomorrow?
Zone out? 你说什么, Larry?
To zone out means to lose concentration and to not notice what's happening around you.
Oh, 你是说我分心?
Yes, a zone is an area. If you zone out...You mentally drift away from the place you are currently at and go off into empty, dreamy space.
所以 zone 是指一个区域 ,zone out 就是分神。
Yep, so stop zoning out. We still have a lot of studying to do.
好啊，咁你话俾我知乜嘢系 supply side economics?
Supply side economics argues that economic growth can be most effectively created by lowering barriers for people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比如话降低所得税。
He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ooking with wha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now you understand what I'm talking about.
Oh,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是指我终于跟上明白你在讲什么。是啊，我仲系有啲明白嘅。不过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同了解一件事点能够拉上关系呢
？This comes with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In the 1930s, cooking became more convenient as the kitchen evolved from the old coal wood range into the wood gas combination. So when we say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t means you've crossed the barrier and progressed.
真系有意思啦！原来1930年代煮饭从依靠碳和木进化成依靠天然气，生活就方便了很多。所以说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就是代表我进步了。
Yes, that is correct. W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now. Learning so fast.
哈哈，没错，我现在精神很多了，还是学英文俚语比较有兴趣。
But we have to keep going with economics or else we're both going to fail the exam tomorrow.
是啊, but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boring economics, I'm going to zone out again.
What should we do then?
不如咁啦，你先教我 zone out 同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嘅用法。等我变得精神咗之后，我哋继续睇经济学点啊
？I guess that could work. You seem to be able to use these two phrases already.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当然有啦，如果分心系 zone out。咁好专注嘅时候就系 I'm really zoned in, right?
That's interesting, but no one says it that way. A lot of phrases are only used in one direction. Therefore, you can only say zone out, but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zone in.
哦，原来系咁样，分心系 zone out， 但系注意力集中就唔可以反过嚟讲 zone in.
Right. What about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using that phrase?
Even though I've zoned out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view section, I began to cook with gas.
The phrase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is usually used together as one, so no words are changed. Therefore, we don't say that someone begins to cook with gas.
好麻烦啊，所以话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要成句一字不漏咁用，通常系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讲 now you're cooking with gas， 而唔系用嚟形容第三者嘅。
That's right. Now you're really cooking with gas. Do you think we can go back to economics?
哈，我要翻屋企啦。今晚系美国偶像 American Idol 嘅决赛。拜拜。
Wait,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身上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ong out， 意思就是指走神、发呆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now you are cooking with gas， 指一个人开始进入情况。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